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爱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心太软这首歌咱们听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播的是最特别的版本，这是这首歌的作者小虫老师的演绎。现在小虫老师就在话筒前和各位来聆赏这些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张专辑叫有你真好，这个你其实可以指代很多人，在爱情中的人可以觉得是自己那个对象， 然后也可以指自己的亲人，还有就是比如说歌迷。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写过一首我放了最多感情的在里面的一首歌。不能说以前的歌都没有感情，只是说可能年纪越来越大了，在思想上面比较成熟一些，然后也觉得责任变大了，就是你能写歌，这么多的歌受到人家的喜爱，写歌变成是一种责任了，你变成说如果我能给予在生活中一些正能量，然后大家收到的时候也能开开心心，然后明白了很多道理，然后隔天太阳依然很温暖地照着你，还是继续生活，我觉得这是我现在最开心最有成就感的事儿了。
您刚刚说到正能量这个词，有人说小虫不做诗人，不做斗士，也不做思想家，就是做一个知心的朋友。
对，我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有很多的封号，很多人给我取什么音乐教父啊，金牌制作人啊，什么魔鬼制作人啊但是我更喜欢刚刚李志说的这个，我想当一个知心的朋友。
而这种知心朋友一旦就30年了，
30年，真的。
1983年的第一首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到2013年刚好30年时间。
对啊，嗨，真是我也老了，已经迈入中年阶段。不过可能是我心态上面，我一直都保持非常年轻，不是刻意去保持，因为我觉得音乐人一定要有一些纯净的心灵啊。我不太去接触一些不是我的问题的问题。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是在生活上面是一个白痴啊，很多事情我真的不会也不懂，比如说电脑啊，这3C产品啊，我总是就觉得除了我的音乐领域以外，就是我不会去懂的，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脑哈迪装太多不是我要的东西，所以我的脑哈迪里面装的都是一些音符，一些对音乐人生的感受，跟你怎么去创作，对未来的这个音乐上面的走向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跟一般人的 hard disk 里面装的memory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生活这一块我尽可量不去碰触，我专注在我自己的音乐上面。
您的生活做的是减法，而现在有很多人生活做加法甚至乘法，有时候会觉得生活中很多问题都可以用两句话这么去化解，一句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另一句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我常讲这句话有时候他们跟我讲一件事，关我有啥事儿呢
对啊，
对，
现在太多人活得很累，包括做音乐的人，有太多人都想成为斗士，想成为思想家，其实这样给自己的束缚好多啊，好累啊。
我常在微博上会写一些人生的想法，不见得是我自己发生的，但是有时候突然间有一句话进来，我就会愿意跟人家分享。但是我的歌迷实在是太关心我了，有时候都觉得啊，哥哥你怎么了，
你遇到什么事儿啊？
对，你遇到啥事儿了其实没有，我其实过得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我有自己静坐的习惯，我会让自己完全不去想一些事儿，而且尽可量的就是说在一些事情里面我们往正能量的方向去想，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没有这么严重，所以很容易就释怀了。当你跨过那一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增长了，所以我愿意把一些话丢出来，然后放在微博上，并不是我发生的事情，及时的提醒大家有些事，比如说我常说的就是快乐来自于你不计较太多嘛。因为你不计较太多，你自然就会快乐，
与世无争。这也是老师上一张专辑的名字，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说到，我特别特别喜欢那张专辑，尤其是与世无争那首歌，在稍后也会播放。我们现在继续要听一首老师唱的歌，我可以抱你吗？正在做客节目当中的主持人是小虫老师，这里是新不老歌阅人无数，我是李志。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写在地，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相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愿想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个你妈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 犹如我心写在地，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命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
可以抱你吗，来自于正在进行的新不老歌阅人无数。虽然说在歌曲当中还是叫宝贝还是叫爱人，但是显然关系已经结束了，衣服可以不去拿重新买新的，但是那颗心呢、丢在那个家里的那颗心
很难再拿回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拿得回来。而且这句歌词呢，也是很多人击中要害的部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有很多生活点滴都已经融入在那边，甚至于就是说啊，住在一起啊，分享所有的一样的东西，当一旦分手了之后啊，这衣橱上面挂着两个人的衣服，去拿呢还是不拿呢？当时可能在激怒的情况之下贸贸然的做了这么样一个决定，再回头打开衣橱的时候，你看到你的衣服跟他的衣服挂在一起，要去收的时候那种心情，咱都在一起过日子，现在这个衣橱已经不属于我的，要回头去看这个衣橱拿这些东西，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挣扎。
哎，小川老师，我觉得您特别擅长一件事儿，就是用一把柔软的刀刺中别人的要害，
慢慢的割着你的肉，
一点都不锋利，但是别人就会觉得啊，没事儿，没事儿，伤不了我。说着说着，听着听着，就真的被刺中了。
有些歌词他就会分手之后非常哀伤，甚至于骂对方你负心汉啊，你咋咋，
对不起我呀、啊，
对对对。可是这个歌里面，你爱是浓的，在缘分里面浅了，不得不分开，但是还是非常尊重的对方。
对，
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只要容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那种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感情 的一种升华。因为我们会有些感情虽然已经分开，总觉得是在后面，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你会诅咒他，哎呀你不幸福了，怎么了怎么怎么，但是有时候不要，你回头想一想，如果当初这段感情是真的，就算是分开了，很多爱啊并不是因为你分开就没有了。这首歌你听进去，你唱完之后，我们笑笑的抹抹眼泪，没有怨恨的离开，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爱他。
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会那么的受欢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于分手之后的这种心情的描写和很多情歌不一样。我当年第一次听那首歌，就是叫你没有好结果的时候，想说好吓人啊。
有这种歌吗？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是个业障哈，就是你在网上上面你可以自由发挥你的自由的舆论，但是你不知道你造下了口业，就是那些东西业障会有一些因果的报应的。我觉得你爱他了， 就是真的爱他，即便呢是分了手，你也希望他幸福健康过日子，这个才是对的。如果你还去诅咒他，到最后你并不知道这些诅咒会不会报应在你自己身上。
对，在退一步来讲，即使说爱的那个人最后发现就是个混蛋，那当时自己也选择了，也爱了
一个混蛋，爱上了一个混蛋，
也证明自己的选择有问题啊。
是，
所以说看这首歌《我可以抱你吗》，他就描述的非常豁达的心情。虽然说什么都是最后一次，但是缘分尽了，那就好聚好散，松手，就这样子。
对，我有一首歌也是这样子的，叫《相见太晚》。这个歌呢，其实写的是从歌词的面来看一下，很多人很清楚这是第三者的。啊，我为什么去写第三者呢？因为有往往在第三者他不被看好，因为他扮演是那种破坏人家感情的那一方。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人，也不是神，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人的人之常情的一些举动会发生。当然去破坏人家的关系家庭是不对的，但是真正去探讨去第三者其实也挺无奈的，除非就是他有另外目的性的那除外。但是如果真正是不小心去爱上了，但是这首歌到最后我们还是不是那么赞成那样的关系，所以第三者自动退出，到最后我也很无奈，你也很无奈，但是我一定要先跟你说，我在这里祝你幸福。我觉得这种感觉就会反而让人家会去，不要说是同情，反而就是哎呀，笑笑的看着第三者，也跟你讲声对不起。
这个是关于太早，有的歌里唱太晚，所以真的觉得爱这个东西好麻烦呀，刚刚好的时间，刚刚好的人。所以如果能够遇到那个人的话，必须得珍惜才行了。
对，你必须得珍惜。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哈，有时候你一开始可能看上他的外貌，有些人可能看到他的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但是就是突然间来电了，然后呢大家都在热恋，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大家热恋了，那你热恋之后呢就发现，哎，慢慢的淡了，就是哎，怎么没有当初的吸引呢？这是人的一种惯性，他总觉得不是那么的稀奇了嘛，既然都已经身边的东西就可以随便或者是不珍惜。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关系，其实像我心太软里面写过一个词，相爱容易相处难。
对，
其实相处才是最大的问题。在相处的过程里面，我也跟我的朋友常常有些感情上面的问题，我就说你不要拿出100，我们两个都不要拿出100，我们都拿出50就好了，你拿50，我拿50，我们加起来才会是100。那剩下的50呢，个人空间。个人空间的50是对方必须尊重的，相信他，你信任他，你爱他，你愿意让他开心，你愿他有自己有一个空间的存在，所以这个才会长长久久，因为两个人都要互相去融合的。
两个人在一起不能够只有两个世界，应该是有三个世界。
本来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一首老师的歌，这首歌应该是这张专辑里我近期播的频率最高的一首歌。
哪一首啊？
藏心
啊。为什么你喜欢藏心呢？
那张原声带太爱了，有一次专门把原声带里那个30年代版，还有您的这一版和黄莺莺老师的那一版对比起来，这样来放。
好，再听一下我唱的《藏心》是啥样呢？
这是小虫老师在1991年的创作。
蝴蝶儿飞去，心已不在，寂静长夜。不该，万万不该放。
心，这是一首很美的歌，但是也是一首很伤的歌。这一版来自于小虫老师自己的演绎。正在收听的是新不老歌阅人无数，在每期节目当中会请到一位嘉宾主持人和李志一块主持，今天请到的是重量级的小虫老师。
我不认识阮玲玉，他那个年代我应该也还没生出来。接到这个讯息想要去做这个电影配乐，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做电影配乐。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读他的所有的电影啊，所以还有他一些事迹。那在那个年代30年代的音乐里面，我也找了很多那年代的音乐来听，所以才会有你们听到原声带里面有一个30年代版，揣摩那种心境去做了这样一个版本出来。当时那个电影也得最佳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跟主题曲。出来说，很多记者问我说：“你怎么会去用一个30年代的音乐去磨，等于是用一个老歌来放呢？”我说：“这不是老歌，这是新歌，我自己做的。”啊，怎么可能？因为当时在制作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有花很多心思研究这声音怎么来的，在当时的录音间里面是什么摆设。比如说，我今天录一个鼓，录一个弦乐，录一个吉他，那在当年的麦克风可能用什么东西的麦克风，在一个录音的回响上面，那空间有多大，大概底下是什么、木板吗，还是瓷砖呢，还是什么，因为他都得去研究。到最后整个出来的时候，我们还得拿那个黑胶唱片，黑胶唱片本身放下去的时候，如果稍微有点脏，它就有那个
那个声音，
对，声音。所以你听到那三零年代那个版本里面，就有那个黑胶唱片的感觉。因为当时是我放在地毯上面，用手用灰尘给它磨一磨，再拿起来擦一擦，然后再去 play 用唱针，然后光录那个纹路那个声音，给它放在整首歌里面。
哇、这么做出来的、如果您不说的话，可能都以为是后期就做做效果，什么做旧一样的。原来是从前期录音开始，
录音开始就
整个，
对，然后包括唱歌的人。我记得刚开始唱小样的那个歌手是原来一开口我就觉得就是你唱，就是苏佩伦的姐姐。 他唱这种小调的歌特别适合，但是他声音又没有那么的纯粹，他一定要到30年代那种声音，而且录下来的感觉就一定要那种黑胶的感觉，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不你就用手捏着你的鼻子让那个共鸣度产生更细微的化学作用，果然一唱哇，鸡皮疙瘩全起来，就是那个味儿。但是后来因为黄英听到，他说我也想试，我也想试，然后就说好吧。那我记得那时候还，因为他说我一只手捏着鼻子唱啊，挺不方便。他因为他要摆动作，有时候唱，有时候唱歌录音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手舞足蹈的事情。我说那好，我就拿一个那个晒衣服的架，但是那个时候也不能夹太用力，疼嘛，就给它夹在鼻上。其实那个画面我应该拍下来，挺好玩，但是它不准拍，
是这么录出来的这一版。
是是是。
所以我听那版的时候，我觉得特别不像英姐的声音，
对，它就整个改变了。
原来都是拿那个夹子给夹出来的，
对，但是特别有味道。后来我们在出原声带的时候，我还刻意的做了一个版本，就是你听那个30年代版之后，它是一个很单音的，到最后就变立体的，有没有发现？就是让你看到，就是原来这个音乐是长这样的，是被我们完成那样的。
哦，最后能够把它原貌给复原出来，你们看一下，对对对，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在之前请老师帮忙列节目的歌单的时候，其实接下来这首歌您没有列出来的，但是也是。是您创作的作品当中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哪一首啊？
您先听听前奏看。
哎呦
我太爱这首了，
怎么会喜欢这首歌呢？
我可能那段时间就是找虐型吧，
这首歌也是让我流了很多眼泪的歌是我第三部电影配乐天域。
为什么
奇遇的遇水来自于正在进行的新不老歌阅人无数，我是李志，今天做客节目中的嘉宾主持人是小虫老师。其实我们通过刚刚这半个小时聊天，觉得小虫老师很适合做电台 DJ。
我适合吗？
尤其适合做晚间的电台 DJ、
我很喜欢晚上跟大家聊天的感觉，而且我的歌有很多歌在晚上听其实都还蛮舒服，就刚虽然我们听了一个很悲的天域、其实我都觉得很舒服，那种感觉其实在晚间去做这样的一个播歌我觉得挺棒的。
对啊，所以我就挺享受这种状态，我是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也不会太早、不会太晚、就是每天选20首自己喜欢的歌给大家播。刚刚这首遇水也是我播的特别多的，所以虽然说您并没有把它列出来，但是我就强行把它加了进来。
不是理智，我有很多的歌，你要理智啊，自己有时候统计都统计不完我自己到底写过什么，写过多少啊，只能说啊，有一些浮在表面上面的歌，被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把它拿出来，然后有一个也不算是比较，重新认识一首歌的真正的、也不算说之前那个不真正，就是说有一个不同的背景故事的一些歌也挺好的。就是如果有朝一日能够有机会一直不断地把我一些创作的歌拿来重唱，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作者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觉得是还蛮值得去听的。
其实您刚刚就已经回答了一个前几天有很多听友让我带他们问您的问题，为什么小虫老师选择把自己曾经写的作品重新唱一遍。我是这么理解的，就像是设计师一样的，曾经设计了很多华美的衣服，都是别人在台上穿着在走、这一次自己来穿一次，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就是衣服的话跟歌比较有点稍稍不同的。衣服如果说你设计个女人的衣服男人穿的像样吗？当然歌曲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写给人家女人的歌，我就很难去揣摩那种心境。比如说我们节目之前我们播的这个藏心、藏心它是一个很女人的歌，它里面的歌词啊很婉约啊，很多的心情上面的转折，当一个男人去唱这个歌的时候就很难去揣摩那种感觉，而且他有一些很多的弯音，那些弯音其实我的声线来讲是有点做不到的，但是后来我想说它其实是一个我送给阮玲玉的一个礼物，我就当着这种心态去想，就是说好，那我当初是怎么写这首歌的，我说原原本本的很自然的唱出来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歌真的非常难唱，我在录音室唱到眼冒金星缺氧到快倒地因为它必须要气息很长，而且你看到这个版本跟你原来听到藏心的版本是不一样。藏心的版本除了30年代那个版本以外原来那个版本是有鼓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咚咚咚咚咚咚，你完全是很轻松，你在里面偷偷懒懒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干净的背景你要一口气把它唱完真不容易。
对，这张专辑整个我觉得编曲的特别简单，没有整那么花哨的东西。
对，
但是越简单的音乐就越需要唱的人真的感情投入进去。反倒是有时候某些歌能编曲很复杂，背后噔噔噔各种的声音的话，可能歌手不怎么唱的没事儿，听着还挺好听的。
对呀、就是有点点是，你比如说一盘菜端出来，哇，好花呀，里面上面刻花呀，喷了那么多东西，那事实上里面有可能有几个是没新鲜的，你知道吗？
对。
我一直觉得说新鲜的食材哈、你把它稍微烤一下也不用油也干嘛就烤熟了，起来之后抹一点盐它就很美味了。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我奶奶常给我做的菜，就是包括像土豆和白菜什么的，他们就是白水煮，他说这个其实是最保留它的营养成分的。
对，
感觉这张专辑也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调料去给它烹饪，就是简单的把它做出来，但听着就很入心。
前几天我也去上了央视的一个节目，他们为我做了一集那一年我们都听小虫的音乐来了几个我的歌手 李丽芬、潘越云唱原唱嘛，李丽芬唱《爱江山更爱美人》，潘越云唱《我是不是你最疼爱人》，然后还有内地的我接触的新的歌手，比如说李谷一，
哇，
李谷一我也大姐我也帮他写过歌，所以那两集节目不要说是你，连我自己在电视上都哗啦哗啦哭，真的有时候真的就觉得这么多年哈，你唱这么多的歌。也真不容易，写的真的很多，抱着这种非常感恩的心情，现场也有很多的观众都不能看到观众，因为他们都是哗啦哗啦在掉眼泪，我一看到观众更不行了，因为总觉得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爱我的歌，然后在舞台上，然后我又是那种我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我释放的非常的干净，就很纯粹，就是很简单，也没什么歌唱的技巧，也不飙高音，但是是非常真诚的，就像我现在说话一样，像个知心的朋友跟你在说话，然后唱一首很完整的歌，所以不由自主这种没有设防的心灵很容易就被刺破，被戳中了泪点。
您真的很适合做知心哥哥。
真的吗？
对。
谢谢。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人，潘越云，他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小虫老师自己的演绎。
好的。
这首歌其实在很多比赛当中听到歌手在唱，就在去年的中国好声音当中也听到有选手唱过，但是当听完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压根都不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情况之下就在唱，所以加入一些完全不必要的什么 baby no no 之类的，反而很奇怪，
加了很多葱花。
我们接下来就听一下这个白水煮的很干净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你总是默默承受，这样的我不敢怨尤。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握住是你冰冷的手，动也不动，让我好难过。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却沉默不 最心疼我把眼哭红，记得你曾说过不让我委屈泪流，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沉默不说。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今天听到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小虫老师自己的演绎。
嗯，
这首歌背后太有故事了。
嗯，这个歌其实在写的时候是我自己的真实故事啊。嗯，我有很多歌其实都会在生活里面发生的，但是在完成一些作品之后，我就很技巧的让它有双关语的故事变价齐去，让你去对号入座。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我觉得是在写我以前的一个我在念书的一个房东，租他的房子住的时候，他刚开始是非常的孤僻不太理人的，后来是因为我不断的努力啊，帮忙打扫院子啦，所以我也不去计较那些事情，甚至到最后我可能就哎常常没事情自己也要吃饭嘛，做一点饭然后一起吃。他因为他是孤家寡人一个，他的老婆早就过世了，他有一个儿子呢，他就是在当兵的时候意外然后就不在，就剩下他一个人。那你常常会看到他一个人，就是下了班，因为他也在报社里面做一些简单的编辑工作。然后下班的时候他就坐在院子看着黄昏远远的天空上面的云慢慢的走，他就会一直看着一直看着一直看，然后你发现他嘴巴就是有点在动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就在旁边看，我就常常看到那个景象，因为我的房间的外面的窗户很容易看到这个景象。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就写在这张有你真好的专辑里面的一个故事，后来我才知道说他老婆叫云
啊，
然后他可能在说话你等我呀，或者是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现在都不跟我说话的呢，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景让我看到。当我开始制作潘越云专辑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他以前很爱放这个天天天蓝，那是潘越云很早以前的歌曲，我想哎，好巧哦，我怎么会刚好制作到潘越云，而且从我毕业之后当兵啊，到出了社会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跟他联系，突然想到这个人，我就拿着这张专辑，就想说，哎，给他听听看，他或许会很开心，听到终于有潘越云的新专辑了。就去到那边时候，才知道他已经离开人世间好多年了。其实你如果很仔细看这歌词里，他不是只有爱情，他也有亲情。我有一些歌迷朋友们，他们就说以前都不知道这首歌。其实亲情也是在内的，
对，
当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冰冷的伸手我去握他的时候，他都没有跟我说话，我才真的知道说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其实是跟亲人也有关系。
所以像您刚才说的一样，好像是造一座房子，所有人都可以去住，都可以对号入座。也许在爱情中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你就是爱人，而在失去亲人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这个冰冷的你指的更是自己的亲人。虽然说我曾经在播他的时候也通过网络找到这个故事节目中讲过，但是刚才通过您本人再讲一遍，还是觉得音乐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东西，它可以在那一刻记录下这么多的故事，关于爱情的，关于亲情的。
节目因为有限，要不然其实说实在的，就讲起来其实挺精彩的，而且它就是可以编很多故事，所以很多导演喜欢跟我聊天，因为我脑子里面装了太多故事了。但每个故事，包括我自己是一个乡下孩子到城市来变成今天的我，这一段路其实太精彩了，可以拍一部电影，我想是会很好看。所以我就觉得有你真好，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希望把每一首歌当年我是什么样的心情跟这首歌真实的故事是什么就把它写在里面，而且适时的在这个时候把这句话讲出来挺好的，有你真好，因为我们有身边有太多人帮助了，但是往往那些好我们会不小心的忽略掉了，我们只会去注意你得罪我了，你让我生气了，但是在你在说这得罪我让我生气的时候，我们用秤子去秤一下，如果这个好大过于这个坏， 你为什么要生气呢？当然你是在乎你才会生气，但是如果蹭出来的时候，他的好是珍贵的，适当的，没有必要去在意这么多。
所以其实刚刚您这段话又回答了最开始的时候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保持这种年轻的状态，就是一种感恩的姿态。
感恩两个字你可以转化成有你真好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挺好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你如果说有人生日，然后你很在意他，你买一张专辑有你真好，谢谢他，他应该也会很开心。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年代，比如说大家上微博的话，每天看到各种的负面的东西
啊，对，
就积聚了太多的所谓的不公啊、负能量。
是，
我们更需要这样的一张充满温情的正能量的唱片。
风无声，云无痕，花无根，夜无闻，一曲流水回不成，不完整又如何？一盏灯，一个人，别再问能不能，就算不甘又如何？有些事别沉沦，月有圆，夜有缺，情不够深怎伤人？来来往往不就这样天真？爱过不会白疼。当我轻轻转身，细数身上的伤痕，每一道都是浮分。也许苦难熬，也许忘不了，眼泪中要带着微笑。啊哈，满天星辰，挥别风尘不过门，学会了与世无争。淡淡一轮明月，放下心中想念，让往事随风。
歌曲来自于小虫老师创作并且演唱的《与世无争》。其实初听这歌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是 Beatles 那首著名的 Let It Be， 人生顺其自然。
嗯，
而且都是耳边好像有个声音在叮咛着那种感觉。
对对对，当时就是这么感觉。因为我写这首歌是在我妈妈过世，我在火葬场看着她 陪着他心里面得到的一些讯息，我就把它写下来了。这首歌没有任何的有关于什么妈妈我爱你啊，都没有，但是它就是这么贴切的几句关心跟叮咛，我就想把它写下来跟大家分享。
通篇其实都没有提到妈妈这样的字眼，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是老师写给妈妈的一首歌，而且应该是唯一的一首专门给妈妈写的歌曲。
对，是真的是唯一。我真的好不孝哦，我觉得我写了很多很多的歌，我从来没有去写一首妈妈的歌。人家以前常问我说，哎，你写这么多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你最喜欢的哪一个歌手？你最喜欢你制作的哪一张专辑？以前我都会说下一首，可是从那一年开始我写的《与世无争》，我就觉得我这首是我最喜欢的。有很多你从一个年龄这样慢慢走过来，就是它有很多的故事，然后跌了好多次跤，勇敢地爬起来之后，你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跤是要回头感谢的。你不要去认为那是一个伤，那是一个福气，那是上帝给你一个考验啊，有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考验，让你有机会让你的脑子里面更宽广，更多一点的智慧去走更远的路。
对，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此时正当修行时。当遭遇磨难的时候，把它当成人生的一种修行。包括像失去至亲这样的事情。专辑文字里提到了这首歌，说小川老师妈妈其实就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虽然说她不会把这些口号挂嘴上，说孩子你要怎么着怎么着，但她通过自己的行动告诉了你。
对，比如她哥看我很累回来，给我炖一个汤，或者是跟我切煮一碗咸粥，或者是平常他也不会干嘛，只是个眼神看着我，他永远是笑容的。他不会说哎呀你这样叨叨叨，但我不是说所有叨叨叨的妈妈都是不好的，不是，但是就是我妈妈特别是那种
静静的，碰
到谁都是笑笑的，然后就算有人坑他了干嘛，他还是没事啦没事啦。所以他在我身上看到他就这么样的走了，他这一辈子就这样嫁鸡随鸡，对不起这形容有点不好，就是嫁了我爸爸，然后就我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会有问题。他真的就是一个中国女人的那种三从四德，就非常的完完整整100%表现的那个女人。所以我在身上看到了很多，我常常在想你快乐吗？那你为什么常常有这个笑容呢？我觉得他是快乐的。
对，
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李志说了，就是说你做电台也是有家里面不是非常赞同我写歌也是一样，我刚开始也是没有人看好，总觉得这是一个
不赚钱
玩物丧志的一个工作啊。可是说实在的，你怎么知道所谓的富有是钱还是心呢？你有大把的银子，你住了皇宫，但是你不快乐，那还是白搭。或者是你挣了这么多钱，到最后你这些钱还得付你的身体不健康的医疗费，那不是很奇怪吗？休息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个非常调侃的一件小小的故事，我说有一个司机，然后帮老板开车开了十几年，后来老板因为过劳而死，然后这个就留下非常多的财产，然后后来就是他的老婆当然就继承了这个财产，非常大的一笔钱，后来就改嫁给这个司机了。这司机就很摇头的感叹，搞了半天这十几年是老板替我打工的，很讽刺。
对，很讽刺。现在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很多人每天就是盲目的忙碌着。
你真的还蛮幸运的，说实在的，因为我也挺羡慕你有这个工作因为我也曾经想过要去当电台的 DJ， 我也很愿意把我自己的音乐啊，或者是别人的音乐透过空间的广播能够传达给每一个人，而且还有很多人会去听你的节目，你就可以很直接的跟这个世界有些连结。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在人生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可以静下心来，然后完全去理解去释怀，你的智慧就增加。像我以前也是那种非常火爆型的个性，稍微有一点点不顺或不正义我就跳出来干嘛干嘛的，现在我会慢慢的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去理解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去往正能量去想。我有一个微博我自己上面写的，就是说 在生命中有非常多朋友跟你反目成仇，然后已经开始不相往来了。你也很清楚，其实当时你也很愿意去付出真心的帮助，可能在恨铁不成钢的时候，口气上用的不对，而让对方不足的智慧接收到的讯息时候，就变成翻脸。那到最后，他可能在你背后又捅你一刀，
嗯，
就把这个人怎么样，他说你所有的不是，当下你会很气啊，你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为什么你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报答啊？这样，但现在有时候静下心来，尤其是晚上，我刚刚说我很愿意去静坐反省，我每天都有这个动作，然后我都突然想，现在我没有任何的怨，没有任何的恨，有的就是想念，因为当时如果我认识你，而是想到最后这一块是会变成这样的话，而现在我也去恨你的话。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我的感情就不是真的。
哎，我觉得您把本身可能成为恶性循环的事情变成了良性循环，为对方释放出这样的善意，慢慢的就会把这些都转化成正面的东西了。
对啊，所以有你真好。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就听到有你真好，感谢小钟老师。
谢谢李志，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每个人都想快乐，有多少人可以拥有？人海中，你遇过谁？那个人，你一定没有忘记。有人说，要爱自己。往事不值得再回味，还是会想起从前，一个人在夜里偷偷流泪，花花世界，花开花谢，不用我开口，你都能感觉。人来人往，过往云烟，只要我受委屈，你都在我身边。我想说，有你真好。有个人可以拥抱，悲伤有，快乐有，你从没有。